各位，大家好。人类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有身体上要求健康、要求过得好的这样子的需求。那么人总是容易生病的。总是可能生病的。那么生病了怎么办？古人生病了，他们可以找针灸药来治疗。所以古人讲，一针、二灸、三用药，也有说一砭、二针、三灸、四用药的。砭就是砭石，用一个石头敲到我们身体上的某些部位，也许那个时候只知道是一个部位，但是后来呢，发现到这里有治疗的效果，称之为穴。以后呢，砭石渐渐的被针所代替，因为针它可以直接扎到穴位，而砭石只能在身体的外头，有的时候有烧不到痒处的这种现象。那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曾经记载，针灸或者是按摩推拿或者汤药等等，有各处的因为民情的不同而在不同的地方发展。例如东方出砭石，西方出毒药，毒药就是用汤药等等。那么各种治疗方法在中国的各个不同的地区出现，那么现在呢，大家都可以使用针灸，也可以使用医药，因为渐渐的在历史的发展上，大家对于疾病的抗争越来越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全中国就有针灸药都能够做，都能够用了。都用来治病了。可是我们来看看《黄帝内经》里头曾经以治病的方法来讲，针灸比用汤药来得多。所以在《针灸大成》这部书里头，《针灸大成》这部书是明朝的杨继周先生所编辑、所辑录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用了他自己的家传，以及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的与针灸有关的书，把它集成这样一本，称之为大成，叫做《针灸大成》。《针灸大成》卷六有一个篇章就讲，问内经治病汤药少而针灸多，何也？他就说啊，为什么内经治病汤药比较少而针灸比较多？那么他在里头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上古之人啊，他们劳不致倦，逸不致流，食不先肥以强其内，衣不熨热以伤其外，起居有节，寒暑之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生。他说啊，古时候的人都懂得让自己的跟这个自然都完全交在一起，跟自然一样，该穿衣服的时候穿衣服，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起居有节。不像现在的人呢，他说当今之世呢，却道德日衰，就是道德已经开始往下滑了。然后呢，以酒为浆，用酒来当作饮料，以妄为常，讲话呢乱七八糟讲，然后呢，这还认为是根本就是应该的，并且纵欲竭其精，多虑散其真等等，就是说，总之什么事情都不按照自然来，而是自己想怎么就怎么。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做，就是说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这个是就是现代人，那么现代人呢？那么就一定容易得病。所以我们来看 古代的《黄帝内经》里头曾经就讲过，他说道德稍衰邪气时至，就是道德渐渐的往下衰滑了以后呢，那个时候邪气也就是病气呢就开始进入了，就进入我们身体了，这个时候就容易生病了。可是呢，古时候的人他用汤药用的少，而用这个针灸用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的汤药他认为是毒药，汤药是治其中的，是治里面的，而针灸呢是治其外。因为古时候的人只要一旦得病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就立刻先治疗，就用针灸按摩等等就赶快把它治好了，而不像现代的人，他呢一旦得了病他还不承认自己生病。例如古书中曾经记载的，有一个叫齐桓侯被扁鹊治病的时候，扁鹊跟他说你生病了，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治疗了，可是齐桓侯怎么样呢？齐桓侯却说我没病，你看这江湖人呢、就是这样子，他就想要赚我的钱，所以呢他就不肯治病。等到他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就病得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再找扁鹊，扁鹊已经不能给他治了，所以扁鹊也就离开了逃离了那个国家。那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刚开始得病的时候他不肯治，以前的人不是的，现在的人是得了病以后一定拖，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拖到后来不得不用药。为什么？用药才能够治其中，才能够治里面。所以在《黄帝内经·汤医老理篇》里头呢，就曾经讲毒药攻其中啊，这个蚕食真艾治其外，是这样子。那么现在我来跟大家谈一谈针灸啊，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针灸呢，你要注意有很多的针不可以扎，有很多穴道不可以灸。所以针就是用针扎进去，灸呢就是用火艾火在外头烧。那么例如说有一些穴道它的底下就是一个动脉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动脉的，那么你用扎针的方式一扎，扎坏了那个动脉里头的血流不止，那么也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针灸穴道它刚好是在脑的脑缝里头或骨头缝里头，那么你这个针扎进去的时候搞不好就进入了脑或者进入了骨头缝，而把里头的关节滑囊的液体把它给刺出来了，这些都会造成很多的损伤。另外像灸的地方呢也是一样，有的穴道底下就是一个动脉或静脉，那么你在那个地方灸的话呢，很可能就会使得那个血液造成一种膨胀，或者是这个血管甚至于爆破等等这些现象，那么都是一些个问题。因此那些地方不可以扎针，不可以灸。所以在《针灸大成》这部书里头有，也是卷六里头就有禁针穴歌跟禁灸穴歌。禁针穴歌里头记载了有20多个穴道不可以扎针，禁灸穴歌里头记载了40多个穴道不可以灸。好，现在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找医生该怎么找。第一个，这个医生应该懂得针灸药都清清楚楚，尤其是找中医师。古时候的中医师可以说100%都懂针灸，现在的中医师呢不一定，大概100%都懂中药而比较少懂针灸。为什么呢？主要的是针灸已经不容易找到良医了。所以在《针灸大成》的这个卷六问内经治病汤药少而针灸多何也那一篇里头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月针刺治其外，他说扎针啊是治其外，汤亦治其内，用汤药呢是治里面，病既属内，就是说现在病啊因为你强害你自己的身体以后呢，这个病啊就已经在里面了，病既属内非汤剂啊，他说非汤剂恐不能剂也，就是没有汤剂的话呢没办法治得了，此和缓以后方药盛行而针灸兼用。就是说以前在记载在古书上记载 有两个医生，一个叫医和，一个叫医缓。自医和医缓之后啊，那么医和医缓呢，大概是在战国春秋那一段时间的两个名医。那么他说，自医缓医和以后呢，啊，方药盛行，就是用方用药呢越来越多了，而针灸兼用，针灸还是有兼着用的。故由是不古，若人非昔比，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古人了，现在的人已经不能跟古人比了，所以呢他们也就业针法之不精，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针灸的这一个手法上面呢也没有古人那么精，没有古人那么好了，而且呢还加上传授之不得其绝耳，他说，啊，传授这个针灸呢也没有人讲给他听真正的针刺的诀窍，因此呢，那么古人用针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良师，有好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学的针比较来的精良，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他说，非古用针灸之多而今用针灸之少，亦非汤邑之宜于今，汤邑呢只有现在人可以用而不宜于古也，古时候也可以用汤邑，只是因为现在的人用针灸的这个技术不如古人了。那么除了知道针灸，还知道针灸的禁忌以外呢，还有也应该知道针灸它是跟汤邑一样可以行补行泻。我们讲治病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所谓的病的生成原因，就是病之理，然后也要知道药的理，用药，药物它本身怎么样使用，药理要清楚，病理药理都清楚，这个时候才能够治疗病情。所以古人有讲所谓的理法方药，治内科也好，所有的治病的方式也好，都是一样，理法方药都要清清楚楚，理就是病理药理等等，还有针灸之理。法呢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病理，然后呢我能够用一个对治这一个病的一个方法。例如我们讲，我们发现到这个病情啊，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讲，发现这个病情是由于细菌所感染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出这个细菌它怕什么样的抗生素，那么你用那种抗生素就可以杀死这些细菌，以至于把这个病治好了。同样的，你要看一个人假如咳嗽，咳嗽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咳嗽是由于细菌所感染的，还是病毒所感染的，还是梅浆菌所感染的等等。假如你能够知道是细菌梅浆菌所感染，那么你用抗生素就有效，能够治疗。假如说这个咳嗽是由于病毒所引起的，那么你用什么抗生素也没有用，只有利用这个病人本身的免疫能力来杀死这些病毒。也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用一个什么样的法去治疗它，然后呢有了理有了法，然后呢才能讲用什么方用什么药来治这个病。那么我们中医的理呀，是这样子看，他看人的病是讲你这个人有寒热虚实或表里阴阳，他要知道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所谓的八纲的看病法。八纲看完了病以后呢，我们要对治这些东西。那么例如阴病、阳病、热病、寒病，我们就要用治阴、治阳、治寒、治热的方式。例如治寒我要用温的方式，治热我要用清的方式，所谓的八法治疗，这八法就是汗、土、下、和、温、清、消、补，就是用汗法来治其表，土法治其里之病在上者，那么下法呢治里的病在下面的，那么再来和就和它在半表半里的病，那么再来温、清、消、补呢，温就是温其寒，清就是清其热，消就是消其实，然后呢这个补就补其虚等等，用各种方法来治这个病，然后这个是法，然后呢再来就使用了不同的药， 那么同样针灸还是基础于这个汗毒下和温清消补的八法治疗。那么对于针灸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温跟寒啊，就是用温的方法，用泻啊，用温的方法，用寒的方法，用补的方法，用泻的方法来治所有的病。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针灸大成卷六的一部分，杨继周先生所写的针灸大成设为问答，就是说他呀对于针灸很多的问题，他把它给集中起来，用问答的方式来写。那么这个问答的方式写出来的问答的这些个题目呢，其中随便的都可以找到好多的补泻的方法，而这些东西呢，那么就是针灸最主要的指导。例如他说，饮水补泻的方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那么他就举了经啊，就是内经里头所说，随而济之谓之补，迎而夺之谓之泻，就是说你随着他的气怎么走，然后呢你又随着他走还不算，而且呢还帮助他走，随而济之，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补。迎而夺之呢，迎就是逆着他走，而且呢是把他给并把他给参破刺破等等的方式夺他的这个气，这种就称之为泻，这就是所谓的补跟泻。那当然假如说这个人的病是虚的就得补，是实的就得泻，那么就用这种补泻的方式。那么他讲进针的方式，然后来讲补泻的方式。进针怎么进呢？古人进针很有扎针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用心理的疗法，他这样的，他叫病人，他说令病人咳嗽一声，就是让这个病人咳，在咳的时候，在咳的时候呢，针就马上插进去。想想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的刺激方法。因为人啊，你给他扎针的时候啊，他看到那个针尖尖的这一根针都会害怕。你想想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针有那么多种，在《内经》里面都记载有9种针，那么在针灸大成里头把这个针呢，它就画出来这么啊，画出来了这么9种的样子。这9种针呢叫做九针图。这9种针你看啊，第一个这种针叫缠针。缠针呢它是上面是平的，下头是尖，是像个箭头一样的，所以又叫它叫做箭头针。好，另外这种针呢叫做圆针。圆针这个头呢是圆的。然后这个叫做低针，低针呢它的底下是长长的，但是是比较平的。然后这种叫做风针，风针呢就像一个我们斗箭用的这个箭一样啊，这个地方是平而尖的。然后这个是这个叫做或者说风针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三棱针的针。那么这么多种针，有9种针呢，那么你在扎针的时候一定会害怕，所以呢他说用令病人咳嗽一声，他咳一下子，然后呢针就刺进去，这个时候病人就不怕，就没有这个痛，然后扎进去以后就开始要行所谓的补泻之法，也就是饮水的补泻法。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饮水补泻是怎么样一回事。今天
各位大家好，胡医师您好。
您好。
这边有一位林太太哈，她想请教您。她说她结婚半年多，那最近刚刚怀孕，结果好像带才2个多月吧，她没有任何征兆却流产了。她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像这种情形她会不会变成习惯性的流产？还有就是说流产这段期间她应该如何护理和保健她自己呢？
说担心会将来会再流产，就是习惯性流产，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根据统计呢，就是有一次流产经验的，第二次再怀孕流产的机会就已经是比从来没流产的人要多。 只要流产两次以上的人，那么他的流产几率就更大。这种呢，我们中医古时候叫它叫做滑胎，就是说怀孕了就滑掉了，怀孕就没了。那么然后呢，这种呢，我们又有所谓的小产啊，什么这个流产啊等等，这很多的这个名词。其实流产就是在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就还没成型的时候，这个流掉就叫流产。假如说已经成型的叫做小产等等，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啊。那么其实讲这种应该要好好的护理才行。那么在还没有怀孕之前，就应该要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容易生病。一旦生病了，那么就赶快治疗。可是呢，现在的治疗方法，大部分的人都会去找这个西方医学，就是例如抗生素了等等这些，其实那些东西都有可能伤胎，所以呢，这种造成流产的机会就又更大。那么刚才你讲的是说，当这个人已经流产了，该怎么护理，是不是？一旦流产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他有没有弄干净啊。要弄干净的方法，中医古时候也有处方可以弄干净的，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生化汤。那么吃了以后可以使得里面的淤血呀什么东西都排干净。恶露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排干净，就是假如说正常生产的，那恶露也可以用这个排干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他就留着一个很干净的、很完美的子宫，下一次准备下一次再怀孕，那大概就流产的机会就很少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像我听人家说过，好像坐月子期间，有人说什么不能碰水，不能喝水，不能吃水果，
有这样子的说法啊。那么这种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你说古人，那他有像现在这些人的这种条件，喝酒或者说用酒来煮成当茶喝，或古人有这个条件吗？没有，所以不可能这样子做的。其实讲起来，这些禁忌啊，过去是说，当那个时候的那种，例如房子不能够就是房子不能够像现在这样都是密闭的，会吹到风，会什么？其实讲吹到风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吹到风怕感冒，怕什么？就是说要谨慎自己的起居，主要是讲这个意思。
哦，这样子。
对，而且还有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讲流产啊这些东西，我们其实讲在怀孕的时候就很注意，因为古人很注重所谓的胎教。我们中国古时候真的非常注重胎教，叫人呢不要生气，不要这个什么欢喜心过多或者什么。还有呢，就是要听，就要听好的音乐，要听好的声音，讲话要讲好的话，等等，这些都是古人早就讲了应该怎么样养这个胎的方法。是现在的人呢，一般来说，你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哦，在外头听到有一些年轻孩子哈、讲话的时候讲出来的都是三字经、四字经，都是这些不好听的话。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同样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这个孕妇她讲话也都是这些不好的，或者甚至在工作场所跟人家有这种勾心斗角啦什么东西，结果呢她的这个胎呀、怎么会好呢？你想想看，勾心斗角等等，那么会造成什么肾上腺素啦、乙烯胆素啦等等各种这个内分泌、各种神经分泌的一种不正常，以至于呢这个滑胎了或者是落胎了或者什么这一类的情况，不就很容易发生吗？
所以像胡医师说的，他那种流产可能也有可能是情绪造成
的。是的，很可能这样子。所以假如说他能够养肾，就是谨慎自己的生活起居，然后又不勾心斗角，又欢喜心多啊，就是说不是说欢喜心，就是说心情很平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几乎都不容易流产，不容易什么。
包括胎教，就算怀孕的话，胎教也很好。
对的，对的。
这样子，好，今天很谢谢胡医师，谢谢。